你们中间要拿礼物献给耶和华，凡乐意献的可以拿耶和华的礼物来，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点灯的油并做膏油和香的香料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你们中间凡心里有智慧的都要来做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陈敏南牧师今天正道他正道的题目是帐幕的制作和意义
你到上面去放是吧好不好意思啊这个事先都准备的不好那个我想我们关于出埃及记呢我们已经讲了很久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是35到37章我想弟兄姊妹对于出埃及记应该零零星星的都有一些概念不过可能就是说一个完整的概念呢就不容易那么清楚所以我在这里呢首先弟兄姊妹可以看我的大纲上面也都有写我想先给弟兄姊妹大家一起回顾一下到底出埃及记讲一些什么那么当然我们说出埃及记讲的一定就是出埃及但是我们也知道到后来出埃及记讲的那一些就是什么帐幕啊制作啊这些呢很多弟兄姊妹都好像有概念但是会比较模糊所以我在这里呢我想今天就给大家对出埃及记先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应当说在出埃及记呢可以说主要有三个内容一开始从第一章到第十五章大家可以看我这个大纲上面呢也都有写下来那就是讲到真正的出埃及的过程那么我们知道从这个摩西出生一直到他们过红海那就是出埃及的真正的那一个过程我想你们可以放到后一章放到后一章那么我们说第十六章开始呢我们说就是讲到第二个内容那就是当他们出了埃及以后他们就被带到西乃山去领受律法和诫命往往当我们讲到出埃及记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我们想到的都只是以色列百姓的那一边那就是说哎呀因为他们在埃及很苦所以呢他们就要求神帮忙那么神呢可怜他们就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其实我们说今天当我们从圣经里面所有的这些内容我们应当可以看到那就是今天我们的神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应当不是以人为中心而是以神为中心的那么今天我们说神为什么要让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呢我们应当要知道在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以后当时在这个世界第一次有了一个民族他是信奉耶和华真神在过去有家庭这个在过去亚伯拉罕的是家庭雅各是家庭那么当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我们说当时在这个世界有很多的民族有一些可能已经是国家那么在当时我们知道每一个民族都有他们自己所信奉的神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些都是假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独一真神只有一位就是今天我们所信的耶和华真神但是大家可以想一想在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之前这个世界有很多民族却没有一个民族是信奉耶和华的作为独一真神 他不可能在这个世界就没有一个民族来反映他，来传扬他，来见证他。其实我们的神早就准备，从亚当犯罪以后，神一路做拣选，我们知道一直到拣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色列12个支派。但是我们说今天要作为一个神所拣选的民族，需要有各种准备，所以神把他们放在埃及做各样的准备。到时候到了，我们的神把他们领出埃及。为什么把他们领出来？不仅仅只是救一个受苦受难的民族，让他们脱离了为奴的这样一个统治。要这样的话，当时在这个世界除了以色列民族，应该还有其他民族一样在受苦受难，一样也是为奴的。但是今天因为这一个民族是神所拣选，神所预备，把他们呼召出来的目的不仅仅只是救他们脱离苦难的问题，而是要他们来见证独一真神。在当时我们都知道每一个民族有他自己的神，然后哪一个民族最强，他们就认为这一个民族的神怎么样，一定是最大。所以像埃及啊，后来像罗马，他们都有自己的神。为什么那时候罗马帝国要迫害基督徒？就是因为他们觉得我们的神是最大的，你们以色列人也有你们的神，不如我们那么大。但是以色列民犹太人倒过来，你的是假神，只有我们是真神。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作为一个独一真神，他一定会需要有一个民族来见证他，在万民中间来见证他。那么我们也知道，因为以色列百姓的失败，律法没有能够达到目的。今天弟兄姊妹，在这个世界上，神不再是拣选一个民族，而是拣选了一群人，我们都知道那就是教会。所以这些当我们一路这样看下来，我们对于神的永远的计划，你就会明白，对整本圣经你会看到那是一个整体。当时神拣选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的之地出来，最大的原因，最大的目的，要有一个独立的民族来见证独一真神。既然是这样，所以当他们出了埃及，不是说脱离苦难好了就达到目的，我们看见神马上把他们带到西乃山领受诫命、律法、规条，那就是第16章到第24章。可能当时有些以色列人也是想，神啊，我谢谢你，耶和华你真好，把我从以色列的从埃及的为奴之家救出来，我不再是奴隶了，我是自由的，所以我现在要自由了，我要到哪里去我就到哪里去。结果摩西说不行。我想在彼得前书里面有一节圣经讲得很好啊，我们不用念了，在那里他就说，你们是自由的，但不要借着自由遮掩罪恶，不要忘了你们是神的仆人。仆人是不自由的，那么到底自由了没有？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得到释放，我们自由了，我们自由了没有？今天有些弟兄姊妹以为自由了就是可以无法无天，就可以自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以色列百姓就给我们一个榜样，你是自由的，那只是从罪的埃及为奴之家得到自由。接下来神马上叫他们到西乃山颁布那些诫命、律例、规条，其实都是给他们约束。可能当时有些以色列人会觉得，这样我不是还不是自由吗？保罗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过去是罪的奴仆，今天神没有勉强我们，但是我们要自己愿意做神的仆人。所以保罗是说，按照人的常话，我们要做义的奴仆，但这并不是强迫你。 我相信在当时出埃及以后，有些人他们回埃及了，有些人到别的地方去了，会有这样一些人。当然有的人可能会问，那不是有些人他们要回埃及去，结果就受到神严厉的惩罚吗？这些人他们是煽动所有的人一起回去。有没有个别的人他自己回去的？我想是难免会有。今天我们的神，你自己要回去，你不愿意做神的仆人，神没有勉强你，但是如果你要煽动，那不可以。那么我们说，从第十四章第二十到第二十四章，我们看见那就是到西乃山领受律法的规条，这些都是给我们约束。而这个约束，其实弟兄姊妹，那就是神第一次在这个世界宣告了什么是神所认为的是，什么是神所认为的非。你不要以为所有的人是非的观念都一样。今天我们都是华人吧，有我们中华的文化背景。我们现在在美国，我们生活在一个西方的一个社会。我们都知道这两个文化背景很大的不同，有一些是非的标准完全不一样。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这个世界上各民各族有他们自己所信奉的神，在这些他们的信奉的里面，往往道德的观念不那么强。今天我们的神他是独一真神，他不但是要让有一个民族来见证这一位独一真神，而且这一个民族必须要活出神的是非，而不是你的是非。我再说，在律法下那是以色列民，在今天我不需要多解释，弟兄姊妹都知道教会。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是非，但是我们却应该活出谁的是非？不是你的，不是我的，不是某一个民族、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方的，东方西方都不是。我们要活出的是非，神的是非。神的是非在哪里？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在圣经里。那么在律法之下，神的是非在哪里？在律法的里面。所以这是为什么一出了埃及，神马上要以色列人到西乃山去领受律法、领受诫命。一方面要让以色列民知道该怎样活，另外一方面也是通过律法可以说是昭告天下。在当时这个世界第一次知道，哦，有这么一个民族，他们信奉的是叫耶和华，他们还不承认我们的神。在当时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神，因为都是多神的，所以都承认，相互承认，不过就是谁比较强的问题。但是以色列的信仰不一样，只有我们所信的耶和华是独一真神，其他的都是假神。这样的信仰是会得罪人，但是这就是信仰。今天你也是神，我也是神，在我们看来不是真正的信仰。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以色列人当时他们到了西乃山领受的律法和诫命，不但是自己有了遵行的方向，明白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什么是神不喜悦的，也是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一个律法的内容跟当时一般的人的自发的道德的观念可能还有很大的区别。那么我们说这个是第二方面的内容，要指明神的好恶是非标准在哪里。然后到二十五章开始，我们说又讲了那一些是我年轻的时候也是最不喜欢念的，因为看了觉得没有味道，我又不学建筑这里面讲的都是造什么东西，造什么东西，用什么材料，什么尺寸。我想可能有很多弟兄姊妹知道这一些内容大概讲什么，但是你不一定有概念。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既然已经有了律法，为什么还需要制作一个地方 摩西把它叫做会幕。这个会幕的安排，那就是神要和人相会。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神不但把以色列人救出来，好像是救了这个脱离了苦海，脱离了苦难，这不仅仅只是神的这样的一个目的，神的目的不到这里为止，接下来需要一个民族来见证我们这位神。这还不够，神爱世人，他要跟人交往。今天这一个民族有一个可以和神相会的地方。为什么今天我们学到这一部分25章到40章，我们这个概念里面我们会觉得不那么重要？原因就是今天我们在新约，我们到任何地方，我们都可以遇到我们的神。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时候，给我们指出来了。在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必须到某一个地方去见神。今天我们见神可以说是多元的。你来聚会，我们可以说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来朝见我们的神。那你在家里就见不到神吗？很多弟兄姊妹家里面挂着基督是我家之主，这个主人怎么能不在？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任何时候祷告，我们也就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第一句话非常重要，我们在天上的父。耶稣就是告诉我们，祷告第一要紧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以色列人没这么方便，你想到神面前就去了，没有，轮不到，他们连想都可能不敢想。但今天对我们来说已经成为习惯了。我们都知道我们随时可以到神面前，为什么？耶稣为我们做成了救恩。今天耶稣告诉我们，只要你用心灵和诚实，就能来到神的面前敬拜我们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不在乎地方，不在乎形式，不一定你闭上眼睛你真到神的面前，问题是你有没有用心灵和诚实，这是今天对我们唯一的要求。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说那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当以色列人出了埃及领受了律法，摩西马上在营地，当时以色列人很多，60万，包括妇女孩子就更多，那一个营地可能有几里路那么远。正因为这样，摩西定下了一个地方，把它叫做会幕。我想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个图画有图画讲起来就比较方便一点这就是会幕。那么在这个会幕的里面，弟兄姊妹可以看到除了前面那个是有一个门是可以进去的，以色列人可以进去，然后前面是祭坛，后面是一个洗濯棚，那不是在我37章的范围，在后面的范围后面那一个帐篷，那就是今天我要讲，因为36、37章就是讲到帐篷的建造。那么这就是当时神在哪里呢？神不是到处都在，虽然我们说从神的本性他是无所不在，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说对以色列人来说，神只在一个地方，不仅仅是在这个会幕的地方，而且是在帐篷的里面。我们都知道这个帐篷的里面分两间，外面是圣所，里面至圣所。神在哪里？还不在圣所，至圣所里面。这个至圣所里面有约柜，上面是一个施恩座，象征了神的宝座。那这个就是我们说当时为什么摩西要建造这一个会幕，因为神告诉摩西，我要与你相会。神有要求，有指示，然后我们说人 要照着去做。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这个就是出埃及记大概的内容。那么我们35章开始呢，从25章开始到34章，如果你去看，那都是摩西告诉他们要照哪些内容。这里面不但包括了这一个会幕里面的各样的物件，也包括祭司穿的那些衣服，该怎么照都有严格的要求，什么质料的，什么尺寸。那么这个弟兄姊妹应该也都知道，但这个尺寸的概念呢，等一下我会给弟兄姊妹一个简单的介绍，让弟兄姊妹可以掌握。那么我们说今天呢，我们从这个帐幕的里面呢，我想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是看后面的一点，那就是制作的准备。35、36、37这个三章分两个内容。第一个35章，前面每一样东西该怎么造，多少尺寸，怎么样的质料都讲清楚了。然后35章开始，那就是要准备造了，具体建造。建造完了，然后怎么样把这些摆设，那我们说那就是整个出埃及记的内容。那么我们说到35章一开始很特别，刚才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念了，我特意念了第1节到第10节，在那里面给我们看到，在做这些工作之前，神要求三方面的准备。第一个，守安息日。当然今天弟兄姊妹，对我们来说，我们不在律法下，我们不需要守安息日。那么为什么在这里又说还没工作先讲安息？原因就是今天当你在投入工作之前，神特别提醒不要因为工作，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凡是我们中间有侍奉的弟兄姊妹必然能够体会这个内容。往往有些弟兄姊妹是很热心投入到侍奉，但是在侍奉的中间自己却失去了安息。所以很特别，到34章那一些该准备的内容都讲清楚了，35章具体要开始建造。然后摩西第一个得到神的指示，不要忘了守安息，就是在工作中也不要忘记这一点。那么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是一个星期可以工作6天，安息日那一天他们就安息了。但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今天那些守安息日的人并没有真正得到安息。而且在希伯来书4章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神的目的不是要叫一个人守一个规条，守一个安息日，神希望人借着守安息日得到安息，得安息才是神真正对人的目的。对当时这些以色列人来说也是这样，虽然他们工作6天，到安息日那一天他们休息，他们是不是真正心灵得到安息呢？我们说很可能他们没有，因为这些人虽然建造了这些会幕，到后来很多人造的那些人倒闭旷野，原因他们建造是一个工作，他们内心没有真正尊神为大。所以这是为什么今天在新约耶稣要求我们心灵诚实是最重要。弟兄姊妹，你礼拜天你来聚会，我们都是觉得非常好，非常要紧的事，但是如果说你来却没有带着你的心灵和诚实，那么当你回去的时候，你什么都没有得着。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以为到了安息日，我这一天不做工了，我就已经真安息了。其实那只是一个象征，神愿意我们要得安息。所以在希伯来书4章3节这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今天不是专讲安息日，但是如果有人今天还来告诉你说你要守安息日， 我想最好问他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守了安息日以后，你得了安息没有？今天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说，靠守安息日只是一个提醒，而不是真能够得。谁能够得到？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得到了。什么原因？因为我们已经相信耶稣。一个相信的人，他就已经进入了那安息。也可以说，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只要在基督里，我们就得着救恩的一切。这是最大的关键啊！无论怎样，摩西当时提醒那些做工的人，当时以色列人可能热情高涨，每个人摩拳擦掌，接下来大家就要投入工作了啊！摩西首先就提醒，投入工作有热情是好的，不要忘了守安息。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能够投入到一些教会的侍奉，那绝对是值得鼓励的，是好的。但是当我们在侍奉的中间，我们不要失去了心灵的安息。意思是什么？不要把教会的工作当作世界上的工作来做。今天在教会里面这一类的情形并不是不存在。有些人好像也是很热衷于做宣教、做差传，但那种做法完全是像投资公司一样。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神对我们的要求不但是侍奉他，在侍奉的中间，你不要失去了自己内心的安息。也换句话就是说，我们不要走极端。有些弟兄姊妹走极端，要与神同在就不做工啊，有一种叫安静啊，安静派，我们把它叫啊。也有一些呢，做了工了就忘记神。所以摩西在这里第一个提醒，准备你的心灵，做工不能影响守安息日。今天对我们来说，还不仅仅只是你做工侍奉神，不要忘了礼拜天，还不仅仅是这样，而是今天我们的心灵不能因为工作而失去安息。第二，要准备材料，没有材料做什么，那是必须的。当时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还没有什么钱，也没有什么铺子商店可以给你去买材料。这些材料都是百姓尽力乐意的奉献。我把这些经文写出来是给弟兄姊妹啊，可以啊有一个啊这个自己查考时候的参考啊。但在这里我们说，当时百姓是尽力乐意的奉献，需要金银铜啊铁，然后啊各种各样的羊毛纺线啊羊皮这些内容。而当时这一些以色列百姓都是踊跃的努力的来奉献。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有一段经文是使我心中很受感动的，那就是在36章第4到第7节啊，36章第4到第7节。我想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凡做圣所一切功的智慧人，各都离开他所做的工，来对摩西说，百姓为耶和华吩咐使用之工所拿来的富富有余。摩西传命，他们就在全营中宣告说，无论男女，不必再为圣所拿什么礼物来，这样才拦住百姓不再拿礼物来，因为他们所有的材料够做一切当做的物，而且有余。弟兄姊妹，我们说摩西要拦住百姓的奉献。我自己有10多年在一个福音机构里面侍奉，我就知道很体会最大的压力是什么，就是我们常把这个叫筹款啊，也就是说总是奉献不够。这不一定是那些机构太贪心，而是可能弟兄姊妹的热情、奉献的热情没有能够像当时以色列人这样。 所以每当我看到这段圣经，心里面常常会想到，什么时候我们也是不再是说，哎呀，我们有一个指标要一定要达到，而是说弟兄姊妹不要奉献了啊，已经够了。真会有这样一天，弟兄姊妹，今天我想，我绝对不是责备任何的机构，因为我自己在机构做，我知道那个艰难。然后我也绝对没有意思要责备弟兄姊妹，因为机构很多，需要太多了。今天弟兄姊妹，我想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反省。在当时那一些以色列人，他们刚从为奴的这样一个地位得到自由了，我们都知道一下子成了暴发户了，那一种心态很可怕。但是我们看见那些以色列人一讲到奉献，金银铜都拿出来了。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他们对自己所有的，他们知道不是神的怜悯神所赐的，他们是为奴的，什么都没有。今天弟兄姊妹，所以我想在这里特别把这一段话拿出来，希望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念了，我们都能够得到一些提醒。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奉献，所以我在这里，但是有一点要提醒弟兄姊妹，就在准备材料后面，我有一句话还需要劝阻，百姓尽力乐意奉献，不需要勉强，不需要动员，还需要劝阻，哎，不要再奉献了，够了。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奉献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权利，施比受更为有福，谁都没有资格可以来拦阻人奉献。但是我所以在后面用了一句话特别提醒，可以用到什么其他的事工上。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当我们自己得到的奉献够了，在事工上已经够了，我们绝对不是说弟兄姊妹就不需要奉献了，今天的事工太多，可以到其他的事工上去用。这个我觉得对弟兄姊妹来说也是一个很不容易做到的。每一个人总觉得这个奉献到我手边是最好，我手里面钱越多，我能做的工越多，我支配的权越大，那我能够做的也一定是更自由。但是我们说今天实际上当神恩待我们，我们自己够了，我绝对没有意思说不要奉献，而是应该可以把这些钱用到更需要的地方，缺乏的地方。今天神的事工是非常多的，今天我们从以色列人的那一些表现，那一个准备材料，弟兄姊妹，不是一般的准备，他们的那一种热情是值得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反省。你不要觉得好像我已经啊尽本分了啊，十分之一已经很好了，是能够做到十分之一已经很不容易。但是今天你不要忘了，其他的十分之九也是我们生的，绝对没有说其他的十分之九那就是我的，我要怎么用就怎么用，神啊你就别管了。今天我已经啊这个按照你的意思达到你的要求，满足你的愿望。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真是从以色列人的那些表现让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真的当如果我们可以看到，我自己在做机构我就很体会，很难得有一个机构愿意把人家给他的奉献转到我们的机构，或者我们的机构把钱转到其他的机构。今天弟兄姊妹，我觉得这一些都是我们需要从当时的以色列人的那一个奉献的热情，我们要学习啊，要准备。然后呢，下面我们来看第三个，那就是要准备工作了。准备工作，接下来大家都准备，当时神呼召凡是你们心里有智慧的都要来做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这是刚才我们已经念过的第十节。今天弟兄姊妹，神要用我们，他要用我们的知识，用我们的才干。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说绝对不是说今天因为你很有知识，所以你觉得哎呀我这些知识神都要靠我，那你错了。在第十节这一句话里面， 你们中间凡心里有智慧的都要来做耶和华的工作吗？不，后面一句话很重要，都要来做耶和华什么？一切所吩咐的。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做，我们需要按照神的吩咐做。这些做的人在圣经里面，刚才我们念了，都是智慧人，就说还不是一般的，有才干，有学问，这些人都把自己看得很高的。但是神就告诉他们，我今天要用你的智慧，用你的才干，但绝对不是由得你自己去做，不要自作聪明，按照神所吩咐的去做。为什么我们说在前面这个十章里面有讲的那么清楚，那些建造的东西应该什么尺寸，用什么材料？你千万不要因为觉得哎呀，这个尺寸和材料好像不是那么好啊，我给神一个建议。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在人间你的工作你有建议，那是好事。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在神面前我们不要太过狂妄，我们向神没有什么可以建议，我们神是全知的，我们的神是全能的。今天我们的神所做的决定一定是最好的，如果还需要我来建议改进，那我们说这一位神就不值得人相信。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35章，弟兄姊妹回去有时间好好把出埃及记要看看啊，我们这个出埃及记可能很快就会讲过去了。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在35章就是告诉我们要做准备，可以说其实那就是心灵的准备、物质的准备和自己才干的准备，这些我们在侍奉的中间神都要用，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按照神所吩咐的来用。也就是说，不是因为你有智慧才干你就可以自作聪明，今天有严格的要求。今天摩西所造的一切在出埃及记里面几次讲到，神告诉他要照着山上的样式，而在希伯来书把这个山上的样式改称为天上的样式。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在天上不一定有一个会幕，但是在天上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就是让这个会幕那个尺寸大小排列都有一定的原因。今天等一下我就会要讲到这个内容。我们说从这些内容排列，我们可以知道这天上的样式那就是福音的样式，那就是我们的神所定下的福音的内容。好，我想这一点我们讲过去，后面我们来讲后一点。第二，制作的物件。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在36、37章讲到的那些制作都是在帐幕的范围，也就是说在圣所、至圣所的这个范围里面。那么帐幕以外，在会幕里面另外还有啊这个祭坛、洗座棚，那是在后面有讲到啊。那么今天所以我在讲那个36、37章的这一些内容呢，为了节省时间，我给弟兄姊妹呢都看一个图画，那这样呢弟兄姊妹就可以有一个概念啊。那么这个就是帐幕的，把它解剖的啊。帐幕的顶呢一共4层啊，那就是说有那个里面的是细麻子的，然后是羊毛的，然后是染红的公羊皮，这位外面那是一层叫海狗皮啊。那么这个4层呢，可以说把我们可以想象那个会幕里面啊，帐幕的里面啊，可以说是密不通风的啊，密不通风啊。那么这个就是帐幕的大概的情形。那么前面呢，那大家可以看到，那就是有一个门，大家这个链子把它卷起来，它可以进去。那么是不是什么人都能进去呢？除了祭司，没有人能够进去。那么我们也知道，进到里面以后还有一个链子，那我们把它啊叫做这个啊这个幔子。那么这个幔子呢，那就是没有门、没有缝的，谁都不能进去，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勉强进去认罪、献上血。那么这个就让我们可以明白一个很重要的道理，虽然神要在那个里面是约柜 是神要跟人相会的地方，但人去得了去不了，人去不了。在律法底下的人要想与神相会，到了那个地方层层的拦阻，百姓到了那一个帐幕进不去了，祭司可以进去，但祭司到了里面的那一个幔子也进不去，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而我们知道为什么这一个天上的样式那么重要，今天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等一下我们就会讲到这个内容。我们的主耶稣他的身体就是那个幔子，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有地震，这个幔子裂开，象征着为我们开通了进到神面前去的路。所以说当你这样明白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出埃及记的这些内容非常有兴趣，跟我们的救恩直接有关啊。然后我们来看第二，那就是那个幔子，那么有整幅的细麻和各样的线纺啊，混纺做成，上面修有基鲁伯啊。那么主要的那就是把帐幕和这个里面的圣所和至圣所把它分开啊，把它分开。那么这个弟兄姊妹可以看到，这就是把那个帐幕的顶拿掉了，我们可以看见后面的那个方的那就是至圣所，前面就是圣所，中间就是那个幔子，给把它完全隔开，没有门没有通道啊。那么一般的来说谁也不敢随便的从那里过去，大祭司一年一次，只是在以色列人每年的七月初十日那一天，他们叫做赎罪日，大祭司可以进去带着血向神认罪。而这个认罪不是因为哪一个人偷过一条牛，哪一个人犯过奸淫，而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其实我们说在律法里面对这些真理都有很清楚的教导。然后我们再来看后面的一个，那就是约柜和施恩座。那么我想在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有这样的一段话，我们也一起来念一下啊。对不起啊，我总是忘了弄这个。我们一起来念出埃及记的这段话：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版放在柜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神要跟人相会在什么地方，一般的来说在会幕，但实际上真正所指的就是这一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说这里面至圣所的里面，我们可以看这个图画，那就是一个约柜，然后上面呢只有两个基路伯，象征了这一个施恩座。那么到底有没有一个座位的形象，因为圣经没有详细的说。那么弟兄姊妹看，这个只是有一个形象的概念，千万不要以为真的当时就完全一样，大概就是这样。而且我们说这个约柜不是很大的啊，它那个大概啊，这个长和宽啊，大概只是啊，应该说啊，在啊四尺和三尺两尺半这样的一个范围啊，所以说应该是并不是很大，因为他们要在旷野，他们需要经常抬了走路的啊。那么我们说这是约柜啊，我们可以看见那是神要和人相会的地方。然后我们来看另外的，那就是在圣所里面有三样东西，一个就是桌子，这个桌子是放陈设饼的。那么这个陈设饼呢，大家也知道大卫逃难的时候啊，曾经祭司有说只有啊这个撤下来的陈设饼啊，那么大卫他如果是洁净的也可以吃。那么这个呢，一个桌子呢，我想啊给大家看一看这一个概念啊，看一下这个概念。那么这个桌子呢其实并不大，很小，比约柜还小啊，但是呢我们说饼很大啊。这个过去如果你不是去好好的查一下的话呢，你不会发现怎么这个神当时定的饼有那么大。 这个饼每一个用多少面粉呢？他有讲十分之二。当时在以色列人中间，两度那一个面粉这些东西的是两个，一个是叫啊伊法，一个是细亚。那么细亚小一点，是只有三分之一伊法。如果是十分之二伊法，那就是用我们现在来说，大概六磅面粉做一个饼。然后呢，我们说要做十二个。那么它是每个礼拜更换的，所以在这里呢就把它画成这样啊。那么上面两个壶呢，里面是放那个乳香啊，要放在一起。那么大家要记得，这个饼我想一定是很硬，因为是无胶的啊。那么而且我们说每个礼拜策换下来是祭司可以吃，但也没有说祭司只能吃这个啊。那么这个是当时大概这个桌子和饼的那样的一个情形。然后我们来看后面的，那就是我们说啊灯台。那么这个灯台呢有一个特点，它没有讲多高，它只有讲用了多少的金子。那它这里说告诉我们用金子是用了多少的，一塔连德。一塔连德呢大概啊有好多种不同的估计啊。那么我在这里用50磅，那也有的人认为应该有70磅那么多。那么我们说这个反正就是啊，我们可以看那个灯台大概就是这样。那大家要记得，灯台是在帐幕的里面唯一的光源。这个帐幕我们都知道四层盖起来的，里面是不通风，没有光线。那么祭司要进去，你不能光是靠那个门帘卷起来，到里面还是很暗。所以这里面的光线唯一的光源那就是这个灯。那么所以我在想，这个灯不应该照得太低，因为这个光从下面照上来总不合适，应该至少会在那个圣所里面最高的那一个就是那个香坛。那么香坛呢大概有3尺这么高，我想这个灯台呢很可能也就是3-4尺这么高啊。那么这上面呢有7个灯盏啊，那这个就是点亮了。它一直在圣所里面，它一直点亮不能熄的，因为这是唯一的光源。然后我们说还有一个，那就是香坛。那么这个香坛呢高大概是3尺90公分，祭司每天早晚在上面烧专用的香。祭司每天进去有2件事情是必须做的，一个在香坛上烧香，早晚各一次；一个管理那一个灯，因为我们说那个灯是用橄榄油点的，所以你要加油，那个灯芯你需要剪掉。这是每天早晚他要进去做的。那么我们也知道，那一个施洗约翰的爸爸撒加利亚，他就是抽签能够进去烧香了。在烧香的时候天使向他显现。为什么要抽签呢？因为到了撒加利亚的时候祭司太多了，亚伦的子孙那个时候可能有好几万人了，圣殿里面没有那么多的机会，所以大家要抽签，抽到的能够进去可能一辈子就这么一次，也有的祭司可能一辈子都没资格进去。你不是轮到可以进去烧香管理那个灯，你不能说我进去看看玩玩，这个地方连祭司都不能随便进去啊。那么我们说这个就是大概香坛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啊，香坛大概啊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啊。然后我们啊再来看后面的，那就是说今天对我们有什么教育的意义。我相信今天弟兄姊妹，我刚才已经讲，按照天上样式造的，跟我们的救恩一定是直接有关。今天天上的原型不是说天上也有一个帐幕，而是在天上早就有福音的计划，神在创世之前就定下了基督的救赎，神在创世之前就拣选教会，拣选我们，这一个福音的计划早就有了。那么今天就准备我们说，今天首先对我们来说，帐幕它是要与神相会的地方。今天我们与神相会的 是要用心灵和诚实啊。所以这就是整个的账目的一个大概的内容啊。你看我把这个图画我觉得很好，里面的那一些啊，里面的那一个左边的啊，这个我左边的那个就是啊这个约柜和施恩座，右边的圣所里面三个内容，一个是香坛，一个是桌子摆陈设饼，一个就是灯台啊。那么我们说今天特别对我们要紧的，那就是一个幔子啊。在律法下，人是没有路可以进到施恩座与神相会啊。刚才我们看的那个中间那一个幔子，因为是无路可通啊，无路可通。那么啊，我想啊，这个我想我们啊看一下那个幔子，有两处经文，我们念一下，我们就明白了。第一处是在马太福音27章50到51节，我们一起来念。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好，我们就念到这。这一段是讲到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声喊叫，没有说是喊叫哪一句，我想很可能就是喊叫成了。然后我们说气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在那时发生了一次地震。那么在马太福音还有记载，地震的时候连那个有一些这个死啊，这个坟墓里面的尸体都给震出来了。那么弟兄姊妹，我想我们没有时间讲这一个具体的讲，但因为这一次的地震，这个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它那个意义在哪里呢？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10章19到20节，我们一同来念。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对，我想我们这下来看一下这一个图画啊，这个图画可能这个上面不是那么清楚啊，我们可以看见中间那个幔子有裂开啊。那么这个就是原来祭司只能到幔子前面，在那里有香坛，他们点香，他们可能隐隐约约看到在那个幔子的后面有那个约柜，但他们进不去。今天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让那个幔子裂开，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他身体为我们舍命流血做成的救恩，使我们就可以随时进到神的施恩宝座前，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在希伯来书有很清楚的教导。所以我们说在至圣所的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在至圣所的里面有约柜和施恩座，象征神宝座所在，只有大祭司每年赎罪日可以带血进入为民赎罪。今天我们靠着主耶稣的宝血可以随时坦然来到施恩座前，这就是救恩的实际内容。今天我们要学出埃及记，我们要明白这个账目，我们要知道圣所至圣所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直接有关。因为天上的样式真是告诉我们这救恩的座程，原来以色列人他们就是能够进到会幕的外面的院子，他们进不了那一个帐幕，祭司可以进帐幕，他们进不了至圣所。我们的主耶稣把我们一路带进去，这个幔子裂开，为我们做成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一起来念希伯来书第4章第16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今天已经可以直接到这施恩座前，因为我们今天在基督里经过了基督的身体，这就是救恩可以说实际的内容。然后我们说我们再看一下这一个图画，我们就知道在圣所里面还有三样东西，一样是陈设饼的桌子， 一样是灯台，一样是香坛。那么这三个内容今天对我们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圣所里面有这三个内容，这是祭司每天要做的工作。今天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来说，我们是祭司的国度，我们每一个人都该做的。那一个诚实病的桌子就是提醒我们要有神话语的供应，按时分粮。特别是今天我们在教会有侍奉，今天我们必须按照神的心意。这个饼不是你喜欢，现在我喜欢要做葱油饼的就做葱油饼，那不行。神的饼可能不那么好吃，但是就得按照这个去做。神的话，神的教导，可能有的人会说大家不要听，所以要找一些大家喜欢听的，那你错了。今天我们要摆上的是神的话语，按时分粮。第二，今天我们说在会幕帐幕的里面只有一个灯的光源，那就是那一个灯台。今天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这个灯台我们常常把它叫圣灵。今天光照必须是在圣灵的光照下，你不要用自己的知识，用自己的聪明，以为你也可以来光照一下。今天在这一个帐幕的里面没有人的光，只有神的光。讲到圣灵的光照，弟兄姊妹，当然我们说圣灵的感动那是必要的，但是你也不要因此就把什么都变了圣灵的感动，以至于我们说把自己的感觉都混进去。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最可靠的圣灵工作的依据还是离不开圣经，因为圣经是明文的教导，让我们对于圣灵的工作的方向内容都可以有一个可靠的依据。然后第三个，那就是那个香。